实习神明手册，启动内在感官的自修经典法则。前言：发现心灵能力的真相。你也许可以预知未来，你也许可以不用电话而跟远方的朋友交谈，对讯息采取行动，却根本不知道自己曾收到讯息。你也许在灾难发生之前便接到警告，改变了自己的计划，却从未有意识地觉察那警告本身。你也许会探访，以我们的话来说，已经不在人世的亲友，他们也许会来看你，而你也许根本没有觉察到他们的在场。这些事你可能全都做过，或做过其中一件，却从来不晓得。不可能，不可置信，才不嘞！你的意识心只知道你准许他知道的事，其他事情全部都藏在你的潜意识里。往往只是因为惧怕重要的资料，你才失去它，但是没有任何印象会真的失去。我们从来不会真的忘记，我们往往按照来自潜意识的资讯形式，但有意识的自我却拒绝承认这个资讯的存在。你自己的内在能力和潜能种类之多和力量之大，超过你的认知。这本书的目的是让你能够在日常生活中认出并且利用它们。你现在就在用它们了，只不过是用一种经过压抑、效率不佳的方式。虽然如此，它们还是有用。这本书是给所有对这些内在能力感到好奇的人。这样的人曾经听过或读到有关超感官知觉 Extrasensory Perception， 缩写为 ESP 或特异功能的事，很想知道自己的内在藏着什么没有被认出来的通讯方法。这本书不会给你任何新的玄秘力量，而是让你能发展和利用每个人内在潜伏的那些灵异能力。我知道一个平凡人也可能发现这些隐藏的通讯管道，并且利用它们，因为我自己就是如此。是需要努力、时间和自律，没错，但我之前并没有任何这种现象的经验或训练。这个计划现在已经是，而且未来也会是我一生中最有价值的冒险。在横越大多数尚未探勘过的人类潜能地平线的旅途上，我的经验可以让你用来当作向导。在我开始自己的实验之前，我对这些内在能力的实际应用知之甚少。从那时起，经过密集的实验和应用，我变得非常熟悉它们。就是透过本书为你列出的那些实验，我学会去认识并且利用自己的超感官能力。我现在知道人类人格的力量当中有着预知未来的能力，因为我就做到了。虽然预知有限，但却相当一致。我知道梦可能有着千里眼般的视野，因为我教会自己记住梦境，然后与日常生活发生的事情做比对。本书也为你列出了这些实验。我知道心电感应真的在运作，因为我现在对它很警觉，基于经验，所以我能够认出它来。我不再一笑置之，认为那是巧合。由于我自己实验的结果，我有过许多形形色色的生动经验。在我们公认的知识体系这样有限的架构里，怎么解释它们都无法令人满意。后面的章节会讨论到这些经验。然而在我决定亲自去调查超感官知觉的领域之前， 我个人从未体验过任何一种心灵现象。我确信这些力量和能力潜伏在每一个人的内在，只不过以前我不予理会，就像你现在可能也不理会他们一样。或许因为我是作家，所以我阅读的范围涵盖很多不同的领域，读到有关特异功能的东西，我的好奇随之升高。我丈夫罗伯 F. 伯兹也有兴趣，我们想自己来调查一下。但是谈特异功能这个主题的书，大部分讲的都是各类灵异学会多年前研究的老案例，别的书则是关心知名灵媒的种种成就。我们到哪里都找不到一本差强人意，告诉一个普通人特异功能大致是什么，或跟他解释这种能力要怎么开发的书。有种种不同的秘密会社提供初学者这种资讯，但是只给会员，而且会费相当高昂。此外，我在形形色色的杂志广告当中发现，这些会社大半都带着神秘兮兮的弦外之音，而让我裹足不前。我们有无穷尽的问题，特异功能是人类人格与生俱来的能力吗？心电感应怎样作用？有些梦真的像千里眼那样吗？什么是降神会？是纯迷信的鬼扯，还是可能有几分道理？我们读了谈灵应盘实验的资料，这种盘到底长什么样子？怎么操作？ Ouija O-U-I-J-A 的由来又是什么？这些问题促使我们两人继续探索下去。我先生建议我设计自己的实验，把结果记录下来，不论正面或负面，然后用那资料写一本书。我们两个人都没想到，他这个天真无邪的建议竟然真的改变了我们的人生。不熟悉灵命盘这名称由来的读者，可能和我们以前一样也有兴趣知道，灵命盘原文当中 Ouija 这个字是马里兰州巴尔的摩的威廉·富德75年前发明，当作一套桌上对谈用具的商标，就是基于这层意思。所以本书从头到尾都用 Ouija board 这个词，译注中译则一律称之为灵应盘，类似我国的碟仙。我并没开始参加降神会或去找灵媒，因为首先和你们大多数人一样，我一个灵媒都不认识。此外，也许不公道，但我对那些去看算命师或星象家之类的人也有偏见。一方面，我不想卷入可能的骗局；另一方面，也不愿过分热衷而被骗。我知道我可以信任自己，我想靠自己去发现自己的能力。这本书记录了我的调查结果，也列举了我试过的实验。这样一来，你就可以自己去做调查。其实，这是一本入门书，一种通灵现象的自修书。不要急，慢慢读。做完实验，你也许没办法不用电话就能和数里之外的朋友讲话，在灾难发生之前收到预警，预知未来，或去探访用我们的话来说已经不在人世的亲友。这些事你也许一件都做不到，但是你会发现自己内在具有通灵的能力。不管用什么方式，这种能力多少会显现出来。你的进展大致取决于你自己的态度，但是你再也不会是原来的你。任何新的经验多少都会改变人类的人格，因此这个经验将会扩大你意识的幅度，把那些能力和内在感知带到你的觉察范围内。 虽然你以前可能忽略他们，但在你身为人类一份子所继承的能力当中，却是不可或缺的部分。即使读这本书只是为了好玩而不费心试做任何实验的人，也会学到很多。或许有生以来第一次，你会发觉自己的梦并非杂乱无章的产物，而是有凭有据的潜意识行为，包含了有关过去、现在和未来的资讯。你会知道你的直觉往往包含有价值的资料，你可以学会去利用而受益，也会知道只有你自己才能限制你利用特异功能的能力。在此，我不打算重述著名灵媒的历史或成就，也不会列出已有记录的通灵现象案例。首先，这种资讯在任何一个地方图书馆都找得到。此外，它虽然有趣，却不会帮助个人开发自己的能力。反之，我会谈我自己是怎么开始，怎么进展，也会描述实验过程，好让你自己去试一试。没有人可以替你做这些实验，现在就靠你自己咯。你自己决定要不要尝试，然后凭着诚实和尝试，如实地评估实验的结果。历来，人们一直都仰赖着某一种特异功能。平凡的男女总是怀疑，除了物质的次元以外，生命还有另一个次元。然而，由于现代科学的诞生，组织化了的人类变得只关心看得见、摸得到的实相。有一阵子，似乎整个宇宙都可以用这种方式解释。如果有一个实相不能用肉体感官来观察的话，那么至少就文明人而言，它根本就不存在。然后电来了，即使到今天也没有人知道电是什么。我们知道它在某些状况下怎么运作，但是没有一个东西是我们看得见、摸得着，还可以握在手里然后说啊，没错，那是电。后来科学家发现，所谓坚实的世界、客观的物质世界，按照那些词汇被赋予的意义而言，既不坚实也不真实。举例来说，一张桌子并不是它对肉体感官显现的那个样子。虽然为了方便，或许也为了不要发疯，我们假装桌子是坚实的，其实它一点都不坚实。桌子是松散的，都在一块的原子聚集物，而且还不是固定不动的原子，因为没有原子真的不动。我们熟悉的桌子实际上是个原子与分子的混合物，经常在改变，而且永远在动。如今科学家在他们自己的实验当中必须小心，不要被自己的肉体感官给骗了。一张桌子，换句话说，就是我们感觉和组织宇宙基本材料的方法所产生的结果。我们经常使用电力，我们经常利用桌子放我们的杯盘，而杯盘本身也是原子和分子组成的网络。电当然很实用，桌子当然很实用，桌子并不是它看来的那个样子，一点都不会困扰我们。只要它能够承接我们那些一样表里不一的杯盘就行了。同样的，利用它们也不会让我们觉得自己迷信。然而，关于基本实相的本质，我们身体的感官仍然欺骗了我们，这依然是事实。可是我们的内在具有潜在的能力，可以它实际的样子来感知这实相。超感官知觉是这种能力的一部分，能让我们穿透肉体感官设定的障碍而感知实相。关于这些内在知觉，并没有任何玄秘之处， 如 ESP 这个词，一般是用来指涉我们经由肉体感官以外的途径得到的知觉。很多人下结论说，他们必然有个超自然的来源，但超自然这个词本身也令人质疑。在中世纪，电视就会被视为超自然。更合逻辑的是，假设人类人格本来就具有人类自己大多还不知道的力量，更合逻辑的是，假设这件显而易见的事，世间存在的知识，比人类已经纳入认知的知识体系领域内的知识还要多很多。既然肉体感官会扭曲基本实相，那我们又为什么要单单用肉体感官的尺度去限制实相？就以任何一种情绪来说吧，显然情绪是真的，但他们并没有桌子所拥有的那种实相。你摸不到一种情绪，你也无法看见一种情绪。当我说忧伤很重，它让我们心头沉重的时候，任何读者都会明白我的意思。可是并没有任何物质的磅秤能测量忧伤的斤两，它没有实质的重量，但却具有我们全都熟知的一种无可否认的心灵重量。然而就和其他心理经验一样，虽然忧伤无法用物质工具去测量或检查，它却是现实世界的一部分。此外，还有很多其他的实相是肉体感官无法完全感知的。我自己的实验结果让我至少接受，我们经历所谓死亡的改变之后，人类人格仍有存活的可能，除非我们承认，甚至在这一生里，人格某个程度是独立于具体物质之外的。否则我不知道如何解释自己的一些经验。假如事实果真如此，当那物质解体时，人格又为什么必须依赖具体物质呢？在我看来，我们似乎必须认真思索人类人格死后犹存的可能性。现在我们是意识和具体物质的混合物，但在这个存在之前及之后，我们又是什么呢？合法的 ESP 调查在这方面可以做出重要的贡献，因为除非我们对人类人格的力量知道的更多，否则我们无法寄望能够更了解它的过去或未来。我们曾向外看，探索物质宇宙，但却闭上了眼睛，不去瞧隐藏在人们自身心智内的潜能。我自己在这方面的经验，剧烈地改变了我以前对于人格死后犹存的想法。我曾在初审状态说出不属于自己的话，在略超过一年的时间里，那些话增长成我称之为赛斯资料的2000页打字稿。尤其是在科学和超心理学领域，有些明确的进展是赛斯资料提供的。透过这份资料，赛斯坚称他是个不再聚焦于物质体系之内的人格能量元素，并坚称经由我的潜意识说话，却又独立于我的潜意识之外。你现在正在读的这本书列出的实验，有些是赛斯的建议。赛斯资料讨论如具体物质的本质、神的观念、反物质、梦的宇宙、潜意识的层次、宇宙扩展理论以及因果理论的局限等等主题。在这份资料里找不到一丝矛盾。从1963年12月开始，每周同样的两晚，本书作者我就在轻度出神状态中替赛斯说话。当这本书到你们手上时，至少已经上过200堂赛斯课了。赛斯也预言， 这份手稿的出版者，就是在他说出预言时拥有这份手稿的出版社。他还说，有位女性会影响此书的卖出，但他指的是否就是这本书，那就不清楚了。我曾经跟出版社的总裁打过交道，但好些时间没听到他的消息。最后我写信去，要求退还稿件。我收到新编辑，一名女子的回信，要我把稿子多留在那儿一阵子。一个月之后，他被接受了。就在塞斯说出预言的五个月之后，此书的卖出至少有一部分是因为这名女子对于手稿和大纲的看法。然而在塞斯提出预言时，我打交道的对象根本不是一名女性编辑，而且就我所知，当时他和那家出版社还没有任何瓜葛呢。再次重申，过去我从来没有过任何一种通灵经验，我们的教育体系把超感官知觉排除在我们之外，我们被教导只信任那些看得见、嗅得到、感觉得到、尝得到或摸得到的事物。我们被养大的过程中，对实相只有唯一的一个想法，而且这个想法还被预先形成的概念和理论干净利落地框住。把我们的眼睛张开的时候到了，为自己去发现整个人类人格潜能的时候到了。如果你以开放的心态应用这本书的原则，你很快会觉察过去没有触及到你的意识的其他实相。一方面，你需要一种理智的客观感；另一方面，你也需要一种自由又强大的直觉感。在此，你会找到一些把超感官知觉的实相带到你的人格环境之中的实验，让你发现自己的能力所在之处。每个人都是不同的。拿音乐存在来说，我们虽不全是专业音乐家，但所有人某种程度都能感知并且享受音乐，而且我们也因为这种享受而变得更好。由于每个人在其他领域也有特殊的能力，所以在此，同样的原理也用得上。试试这些实验，你就会发现自己个人的倾向。我先生和我是透过尝试错误的困难方式学到我们学到的东西，你们则可省掉很多这个过程所需要的时间。经由读这本书，对于你在做什么、怎么做以及如何评估自己的结果，你至少会有个清楚的概念。在评估你的经验时，必须用到尝试和批评性的判断，但在做这些实验本身时，则必须有某种程度的自发性，尽量摆脱任何先入为主的想法。以儿童探索任何新经验的相同新奇感去调查内在实相。举例来说，当我开始从事这个冒险时，我相当愿意把心电感应和千里眼当作是通灵能力的正当面向，但我觉得降神会或灵应盘的想法很可笑，是神经质或心理不健全的人的消遣。我把降神会和灵应盘也包含在我的调查内，只因为我决心不被我的个人成见左右。结果我的想法有相当大的改变。塞斯克正是始于一个我并不热心尝试的简单的灵应盘实验。随后在我自己家举行的降神会说服了我。这里涉及的不只是歇斯底里或迷信。你从这本书得到什么？大部分要看你愿意投资多少精力、时间及兴趣。如果你想从这些实验取得可能最完全的利益，那么自律、尝试、 直觉性的洞见和坚持就得样样具备。不过至少你会发现自己内在知觉的真相。这进入 ESP 世界的旅程，实际上是进入个人人格的探索，进入你自己的旅程。所以你不需要去找灵媒或算命师，就能发现像千里眼或心电感应这种现象的真相。事实上，很可能你自己来会好得多。大半的灵媒人品是可靠的，但只要看过一次假灵媒或自欺的神经病，你可能就会嫌恶地放弃整个寻求。如果本书有些实验看似古怪或新潮，那就想一想根本不坚实的桌子。可能现在你在看书，手肘便枕在这样一张桌子上。想想我们经常在使用却不了解的电力，那么你自己隐藏的能力就不会显得如此奇怪了。你能信任自己，往自己的内在看，看看能找到什么。